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右手焊枪，左手面罩，他被称为钢铁缝纫师。他能在紫铜锅炉里、电机轮骨架上修补缝纫，还能给导弹、战车、潜艇把脉问诊。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焊接大师艾爱国，一辈子只做焊接这一件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不久前在广东省广州市揭晓评选结果。十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造、建筑、通信、传统工艺等多个行业，都是所在行业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湖南华陵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曾荣获七一勋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工人等称号。作为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自主创新，成为了一身绝技的焊接行业领军人。由艾国牵头成立的湘钢焊接实验室于2009年通过了计量资质 CMA 认证，2013年被湖南省总工会命名为湖南劳模示范创新工作室，2014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2018年批准成为焊接工艺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艾爱国带领他的团队参与了国内多项大国重器与超级工程，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军工等行业攻克各种焊接技术难关数百项。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焊接大师艾爱国。艾爱国说，焊接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你只要热爱这份工作，就焕发了精神，遇到难题就一心只想克服它。今年72岁的艾爱国在焊工岗位上坚守了53年，多次参与中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关，现在担任湘钢的焊接顾问。虽然已经是享清福的年纪，但他依旧坚持奋战在焊接工艺研究和操作技术开发第一线，主持湘钢板材焊接实验室的操作。说到艾爱国的坚持不懈，他的亲人会心疼无奈，谈起他的无私培养，他的徒弟们会红了眼眶，了解他的淡泊名利，人们都不由被他的平凡而伟大深深折服。一位72岁的老人，终日奋战在高温火花中，只为给我国焊接事业贡献力量。1950年3月，艾爱国出生于湖南攸县城关镇，1966年初中毕业，后来考入湖南煤炭学校。1969年作为知青，19岁的艾爱国扛着行李从湖南的罗霄山脉来到湘江边的湘潭钢铁厂，成为了一名管道工。当时因为企业向外拓展的项目多，焊工紧缺，艾爱国就想出一把力。没多久，北京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派来焊工支援湘钢，他们身背氧气瓶，手拿焊枪，头戴面罩，神奇地将高炉裂缝焊在一起。艾爱国心想，这群北京师傅水平高，要找机会向他们多学习。艾爱国主动揽下了许多累活，一个氧气瓶重达80多公斤，他扛起来就走。野外作业，乙炔发生器要注水， 他硬是在1公里之外的水源地来回两趟挑来四大桶水。北京的师傅暗地认可呀、小爱这家伙以后可不得了。入门后，爱国才发现焊接材料上万种，焊接方法不下百种，凭蛮劲怎么能学会？于是爱国就常常去香港图书馆捧起了专业技术书，笔记做得密密麻麻。他郑重写下一句话勉励自己：刻苦学习钻研，攻克难关，攀登技术高峰。掌握了气焊技术之后，爱国又迫不及待地学习电焊。没有面罩，他便拿起一块黑玻璃代替，一点点去摸窍门，手和脸常被烤灼脱皮。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努力，1982年32岁的艾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湘潭市当时唯一持有这两证的焊工。艾爱国说，一个行业没有理论的支撑是走不远的。这些年光纸质版的笔记，艾爱国就整理了至少10几万字。在艾爱国焊接实验室，一本本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参数的工作日记，记录下了这位焊接领军人的成长轨迹，一幕幕技术攻坚的画面也不由得跃然纸上。为解决我国钢铁产能发展的卡脖子难题，突破国外对产业关键零部件的限制，1983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新型灌流式高炉风口。这种新型风口是纯紫铜锥形体，重100多公斤，由铸件和锻件组成。紫铜焊件散热快，温度不易掌握，是最难焊的一种金属。加之焊件大，铸件锻件的材质结构不同，因此铸件和锻件的焊接成了攻关的最大难题。而那会儿还是普通焊工的艾爱国主动请求一试，他提出采用尚未普及的轧弧焊工艺，可这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先例。艾爱国用石棉被挡住身体，用石棉绳浆包住焊枪，在高于700摄氏度的高温材料旁持续奋战。寒冬腊月，外面鹅毛大雪，而他一身工作服却拧出了汗水。攻关并非易事，第一次正式焊接失败后，爱国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上午在工作间操作的流程与动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索性他翻下床，掏出笔记本，分析起失败的原因。就这样，在试验中一次次创新，对焊机焊枪逐一改进，终于摸索出了最佳焊接条件，成功完成了焊接攻关任务。整整5个月的奋斗后，经 X 射线检查，艾爱国焊的21个风口全部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到高炉上每年节能增效100万元。因为这次攻关中表现突出，艾爱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在接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的荣誉勋章时，艾爱国说，从实践中提炼经验，从理论上搞清门道，我的制胜法宝就是不瞎干。几十年如一日，艾爱国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放慢。随着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不断铺开，艾爱国的笔记也越来越厚。1987年，艾爱国应首钢之邀，采取双人双面焊新工艺，为首钢公司解决了安装特大型氧机的焊接难题。1991年，艾爱国采取双面焊法，为香香啤酒厂焊补好2口进口铜锅。2018年，香港宽厚板厂德国原产的大电机轮毂架焊缝发生裂纹，整个生产线停产。 爱国带着六名徒弟勘察现场，拟定技术方案，经过16小时奋战，完满解决裂纹问题。2021年3月，香港在焦化工序化改造工程中遇到了一个建厂以来前所未遇的难题，钛合金高难度技术焊接。爱国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钛合金的焊接案例，结合自己为外单位修复焊接钛合金管的经验，成功进行焊接实验。他带领团队连续奋战，顺利完成焊接任务，焊缝外观达到一级标准，焊缝碳伤检验全部合格。人家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多年来爱国凭借高超技能为中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技术难关400多个，获得数不清的奖项。作为钢铁厂的焊工，爱国自称为钢铁裁缝，几十年如一日的理论钻研与实践操作，练就了钢铁般的硬本领。在同事们看来，爱国在焊接过程中分毫不差，这个人简直是特殊材料做的。爱国最擅长的是焊紫铜，这是让很多焊工都望而却步的领域。为焊接一个地方，要把整个铜件加热到700-800摄氏度，人很难接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爱国的徒弟欧勇说，焊紫铜的时候，头发紧贴头皮，皮肤绷紧，手会不自觉地颤抖，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到第几秒，手也会因为高温出现一片片的红色水泡，可以说对心理和肉体都是一种煎熬。面对这样的身体极限，人的本能是逃避，而师傅爱国是勇于面对。50多年来，爱国手把手培养了600多个徒弟，都已经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他们当中不少人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爱国的徒弟欧勇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想去看看师傅，但每次师傅都会躲着我们。有时我们就在门外听到师傅家里有声音，但师傅也不会让我们进门，因为害怕我们花钱。在欧勇眼里，爱国如师如父，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对他们这些晚辈体贴入微，照顾有加。欧勇还说，当年他去当兵还是师父鼓励的。1996年，欧勇以技校实习生的身份进入香港，就跟在爱国的班组学习，从基础操作开始，一学就是9年。2005年，我国海军某部队发出征召通知，鼓励年轻技术工人应征入伍。欧勇打小就有当兵梦，有些激动又有些犹豫，连日不在工作状态，爱国也看出了欧勇的心事。于是爱国对欧勇说，党和国家需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了师父的支持，欧勇立刻报名，转身投入到军营。接下来3年，欧勇在部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指定的焊接任务。服役期满，欧勇回到香港，继续跟着爱国学习。如今欧勇在香港技术质量新材料研究所刻苦钻研，已经成长为华凌香港焊工首席技师。爱国对工具的爱惜出了名，卷尺是焊接的常用小工具。一次，爱国的徒弟吴涛刚领了一把新的卷尺，气割的时候有火花把卷尺烧坏了。爱国非常心疼，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烧坏过一把卷尺，随身用的工具就是你吃饭的家伙，你不能吃着饭就把碗筷扔掉了。欧勇回忆，2013年3月，宽厚板厂电动机传动轴出现裂纹，接到通知后，师傅带领他们赶往现场查看， 发现裂纹有30毫米宽，长度约为200毫米。这一裂纹使机器传递的力量不受控制，大到能轻易翻转300台汽车。想要更换配件需要等待3个月时间，而如果不及时处理，宽厚板厂只能停产。针对这一情况，爱国带领徒弟查找传动轴相关数据，并制定焊接工艺，组织人员调整设备，打磨、预热、焊接、热处理的全过程持续了40多个小时，直到最后合格。爱国一直坚守在现场。欧勇说，师傅好像从来不知道苦，我们从他那儿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刻苦钻研的精神。爱爱国常说，焊工是易学难精，没有爱好就不会动脑子，就是机械式的干活。爱爱国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最新锅炉压力容器焊工培训教材、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书籍，他会随身带着各种专业书籍送给徒弟指导学习。近年来，爱爱国着力无偿培养下岗工人和农村青年，先后向200多人传授焊接技术。他常说，做好船帮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承是我的责任。如师如父是徒弟们对爱爱国的定位。来做学徒的农村青年没有地方住，爱国就自己想办法腾出办公室让他们住下。爱国连续多年坚持免费给个体户、民办企业的焊工培训上课，每一次都是满座。他开启在线答疑模式，所有工人都有他的微信，有事找他，爱爱国总是有问必答。农村孩子刘四清是一名80后，父亲早逝，通过招学徒的方式来到香港。刘四清15岁开始跟随爱爱国学习焊工，一学就是6年。爱爱国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指导他的学习。与生活上的不拘小节相反，爱国对待业务十分严谨苛刻，让刘四清耳濡目染。谈到爱爱国，香港技术桥梁钢研发工程师范明感叹道，他呀真是个拼命三郎。2015年，辽宁省规划设计院在走访多地寻求耐候桥梁钢的技术项目合作后，来到了最后一站华岭香钢。在了解当时国内耐候桥梁钢的情况之后，爱爱国根据辽宁省规划设计院提供的参数，二话不说带领团队开始了攻关工作。有时候凌晨2-3点突然有了新想法，爱国便会起身自己跑去实验室做试验。正是这种不分昼夜刻苦钻研的精神，使得一份完美的焊接工艺报告在2个月后送到了对方的手里，不仅赢得对方连连称赞，还成功拿下该项目的入场券。在华岭香钢，人人知道爱爱国没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办公室就是实验室。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复盘头一天的工作情况，看看有无棘手问题需要处理。晚上下班回家，一头钻进焊接理论书籍中，常常研读到深夜。对于爱爱国来说，在岗的每天都是崭新的，充满挑战的。爱爱国说，焊接是我一辈子热爱的事情，上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趣，你不让我上班我反而难受。爱爱国在香港工作一辈子，最高职务就是焊接班的班长。他的老同事退休职工李宁记得，20世纪80年代领导想从职务的角度提拔他，但是爱爱国婉言谢绝了领导好意。他说，我还是安心从事自己的岗位。爱国的女儿在广东生活，前几年想接退休的老父亲过去享清福，却因此和爱国争吵了起来。爱国说， 你如果想让我多活几年，就让我继续工作，工作对我来说才是休息。如今爱国已72岁，却仍然战斗在香港生产科研第一线，早上7点半前上班，下午6点半后下班，爱国的作息如时钟一般规律。在香港一线生产工人那都是开着私家车上下班的，可爱国呢还是几十年不变的骑着他那辆破旧自行车。同事们劝他，你那么出名了，也该买辆汽车享受享受，可他总是摇摇头说，骑自行车挺好，省事儿。干到了，学到了，爱国艰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理论中找答案。在高难度的焊接任务中，有很多罕见的金属材料，通过反复研究积累实验，爱国对材料的优缺点都了然于胸。组建焊接研究室后，他的工艺研究对焊接技术起到了大作用。让全场职工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科研，爱国58岁的时候自学了五笔打字和工程制图软件。50多年来，爱国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引领着我国焊接事业不断发展。爱国说，我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是达到极致，只有做到极致，才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0年潜心攻关，他解决国产航空发动机叶片关键生产技术难题。农民子弟，劳动模范，他是登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领奖台的最年轻的产业工人之一。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航发黎明工装制造厂数控车工大国工匠洪家光。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不久前在广东省广州市揭晓评选结果。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造、建筑、通信、传统工艺等多个行业，都是所在行业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来自中国航发黎明工装制造厂的数控车工洪家光，就是这10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的一员。他曾先后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谈起1998年刚从技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心路历程，洪家光说，每天与零件打交道，同样的动作做几千遍，我当时也曾迷茫过，但渐渐我想明白了，没有平凡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价值，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工好每一个零件，拼搏到无能为力，努力到感动自己。这是洪家光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也是他实现200多项技术革新、解决340多个技术难题的精神密码。2022年2月3号，洪家光作为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首棒火炬手，传递北京冬奥火炬。他说啊，作为新时代的航发人，见证并亲历了航空发动机事业迎来新的春天，参与其中，奋战其中，这是人生的机遇，也是奋斗的舞台。我将以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姿态， 继续扎根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一线，刻苦钻研，攻坚克难，奋力跑出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加速度。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航发黎明工装制造厂数控车工大国工匠洪家光。1979年12月，洪家光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家里太穷，洪家光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帮助父母干农活。洪家光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一点也不忽视学习，从小便成绩优异。随着洪家光渐渐长大，为了减少父母的压力，尽早帮父亲分忧解难，洪家光放弃了读高中和大学。初中毕业之后，他就去了职业技术学校学技术。由于从家到技校路程远，洪家光每天往返要花费4个多小时，他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当别人在车上睡觉的时候，他选择了看书。3年时间，洪家光利用路上坐车的时间自学了4本技能书。1998年，洪家光以第1名的成绩被分配到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58车间实习。就此，他的人生舞台拉开了帷幕。刚入职时，洪家光看到的是破旧的厂房，狭小且拥挤，只有几台老旧的机器。他既看不到大飞机，也接触不到飞机的核心发动机。由于洪家光的学历低，厂里只分配最基础的活给他，每天只是在安装一些小零件。洪家光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机器做着重复动作。那段时间，洪家光心中满是彷徨和怀疑，他时常问自己，这样的工作有前途吗？自己什么优势都没有，能在这个社会立足吗？琐碎的工作使洪家光陷入了迷茫。幸运的是，有位老师傅开导他。这位老师傅对洪家光说，小伙子，你也是一个航空人，在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大多数人的工作都像这大机器中的细小环节和零件周而复转，但正是这无数人点滴奋斗的汇聚，才可能成就一个大事业。不要说你的工作没价值，你加工的一个劣质小零件就可能毁了一台价格不菲的大机器，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重大工程。也不要说你的岗位单调重复，工作内容每天不变，工作标准、工作质量是可以每天变的。老师傅的话让洪家光顿时醒悟，做好每个小零件同样是在为一台大机器服务，这是极其重要的环节。洪家光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有价值。在这之后，洪家光格外认真，绝不出一丝差错。晚上下班之后，他也经常跟在老师傅后面学习。想要做出成绩，技术就要过硬，想学技术就得找高手。洪家光了解到，他所在的工厂里有3个全国劳模，其中一个和他一样是车工，这位车工便是孟宪新。洪家光备受鼓舞，下定决心也要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工人。心动更要行动，洪家光决定拜全国劳模孟宪新为师，向他敬佩的人学技术。当时孟宪新师傅既不认识洪家光，也不和他在同一个车间，如何拜师成为难题。洪家光就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死磨硬泡。连续数天，他都到孟师傅那儿去请教，主动当起了孟师傅的助手。洪家光发现，切削内螺纹，一般工人加工车床工作速度只能开到600转每分钟，再快了就会直接打到。可孟师傅加工时 每分钟开到1200转，还不用反转退刀。洪家光当时惊呆了，也更加坚定了拜师的信念。接下来的日子里，洪家光练习实际操作与思考并重，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积累，加班加点，抢着干各种的脏活、难活和累活，手艺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那会儿，在别人一年完成4000个工时都不容易的情况之下，洪家光一年完成了7000多个工时，比别人整整多出了3000多个工时。洪家光经过几番努力，最终拜孟宪新为师，由此开启了他钻研技术的道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干好车工，光有技术是不行的。一张图纸对应的就是多把车刀，磨好车刀是第一步。做车工的人应该都知道，老师傅们通常把自己的车刀当宝贝，轻易不会让别人碰，有的甚至连看都不让看。洪家光想尽办法，终于得到了研究老师傅车刀的机会。他拼命研究，再结合自己学过的理论知识，总算是解决了磨刀的问题。2000年已经是洪家光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了。当时我国航空事业迅速发展，公司分配的生产任务特别繁重，为了满足国家需求，公司号召员工加班加点赶工。洪家光第一个响应号召，直接把行李搬到厂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洪家光由于长时间劳累，体力不支，搬运的工件不慎掉落，砸伤了左手手指。工友们劝洪家光赶快停产就医，但洪家光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硬是忍着疼痛坚持干活。白天因为忙，洪家光并没有觉得太疼，到了晚上却疼得打滚。在工友们的劝说下，他去了医院，被诊断为粉碎性骨折。治疗之后，医生让他至少休养2个月。洪家光想起工作台上堆积成山的工件，便不听劝阻，只休养了2天，手上还缠着绷带，就又开始工作了。洪家光对待工作的态度让工友由衷的佩服，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洪家光说，年轻人都讲究公平，想要比别人进步更快，收获更多，就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这就是公平。要是和别人一样舒适度日，还想比别人技高一筹，那是白日做梦，就是不公平。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想成为工匠，钻研的精神和辛勤的付出少不了。洪家光深知这个道理。2002年春节前，公司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为一款重点型号航空发动机核心叶片加工修正工具金刚石滚轮。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不仅为飞机提供速度，更是产生动力升力的源泉。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了飞机的安全性。叶片是发动机上的关键部件，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它承受高温和离心力的作用，是工作环境最恶劣的零件。一旦叶片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发动机故障，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据统计，60%的飞行事故都是由发动机引起的故障。一台航空发动机上有上千件叶片，要保证每件叶片的精度和质量，就必须攻克金刚石滚轮的制造技术。多年以来，这项技术是被国外垄断的。金刚石滚轮的加工极其考验操作者的水平，要求所有尺寸公差必须在0.002毫米以内。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尺寸没有概念，这么说吧，它是相当于人头发丝的 40/1，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尺寸超出这个范围，整个滚轮都要报废。如果用不合格的金刚石滚轮修正叶片，那么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叶片报废。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我们想要赶超西方国家，实现国防安全保障，就必须突破这项技术。当时整个公司只有刘师傅对加工金刚石滚轮有经验，但他却因病住院了。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有人能马上顶上来才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出头，洪家光主动请缨揽下了这项任务。一开始，洪家光认为自己可以轻松完成任务，他请教了刘师傅之后，按照他的方法开始加工，结果奋战了十几个小时做出的产品没有一个尺寸合格。洪家光备受打击，直接瘫坐在地上，踌躇满志变成了一筹莫展。洪家光信心受挫，夜不能寐，但他没有放弃，每天依旧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就这样持续了10天，他终于攻克了这项技术。洪家光的妻子曾说，我太了解他那个性格了，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好，他特别爱钻研。当时洪家光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震动和啃刀的现象，情况紧急，不容洪家光有一丝退缩，既然接了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洪家光不断改善加工方法，一遍又一遍的尝试，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饿了就吃身上带的干粮。为了解决加工时的震动问题，洪家光最终自行设计研制了一套精密家具，使用这一套家具有效避免了震动，使原来的废品率从 85% 降低至 5%， 大大节约了成本，缩短了生产周期。解决了震动问题，接下来就是间断性切削造成刀具磨损而产生的啃刀问题。为此，洪家光绞尽脑汁做出了一套装备，装在车床上，把原来的车削工艺变成磨削工艺。利用这个方法，不但解决了啃刀现象，还攻克了多项高硬度材料的精密加工，使零件的合格率由 70% 提高到 100%。 洪家光只用了10天时间，就攻克了金刚石滚轮加工的技术难题，掌握了这项一流的精加工核心技术，把别人认为需要好几年才能掌握的技术全都研究会了，并且还完善了很多加工中不足的地方。30岁出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技术能手，给洪家光分配的任务也由最初的粗加工转变成精加工。洪家光年纪轻轻便成为了高级技师。成为高级技师之后，洪家光立志自主研发金刚石滚轮精密制造技术，破解西方技术封锁。以往只有少数国家掌握发动机叶片磨削技术，而我国长期依赖于进口，这大大限制了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所以只有自主研发才能不受制于他国。起初申报研究这项技术时，洪家光备受质疑，他的厂工身份，他的学历，无论哪一项都与研究精密制造技术显得格格不入。面对质疑，只有加倍学习，反复学习，一本本书的看，一个个专家的请教，直到自己充分理解了工作原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每当进行不下去时，洪家光便会对自己说，突破自己，完成自己完成不了的。洪家光从不放弃，一次次咬牙坚持，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致力于自主研发，进行了1500多次的尝试， 洪家光团队最终攻克了多种型号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修正工具金刚石滚轮制造技术，并解决了金刚石滚轮大型面无法加工的难题，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填补了国内金刚石滚轮制造技术的市场空白，使我国航空事业不再受他国的影响，大大促进了我国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而且这项技术的应用为公司创造了近亿的产值，未来潜在价值更是不可估量。洪家光说，国产金刚石滚轮已经达到了35000次的磨削的寿命，最精的尺寸可以做到2微米。洪家光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保证每个产品的质量，保证每个产品都有一个新的突破，都有一个最精准的标准。这就是洪家光的赤子之心，洪家光的工匠精神。工作十多年，单是工作心得，洪家光就写了10万多字。他早已成为行业里的技术状元，获得的荣誉称号不计其数，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11年，洪家光获得了第7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车工组冠军，实现了自己多年想成为全国最优秀车工的梦想。洪家光说，我的感受是，奋斗者在旁人眼里是艰辛的，但其实自身精神世界里因奋斗而充实丰厚，充满快乐。2017年1月8号在北京召开的国家技术奖励大会上，在众多专家院士中，一线工人洪家光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洪家光只有38岁，是登上最高国家科技领奖台最年轻的产业工人之一。洪家光的努力成就了他自己。2020年，洪家光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洪家光不仅是出色的中国匠人，秉承工匠精神，而且还有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洪家光在成为大国工匠后，名声很快传到了国外。一家外企看中了年少有为的洪家光，想以高薪将他挖过去，但洪家光不为所动，毅然拒绝。洪家光认为，如果自己学的一身本领却不能报效祖国，那都是没有意义的。洪家光不仅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也是一个懂得回报社会的人。洪家光把自己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和绝技绝活，通过录视频、编写技能书的方式留下来，帮助更多人，为国家航空事业做贡献。他还成立了振兴向上基金，帮助有困难的学子开启向上的人生，完成他们的梦想。洪家光喜欢他的工作，不断地追求技艺的极致。洪家光希望通过努力完成大项目，争取更高的奖项，用自己所做的经历打造出世界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